第十集。一千多年前，唐蕃联姻，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临行前唐王赐给她能够照出家乡景象的日月宝镜。途中公主思念起家乡，便拿出日月宝镜，果然看见了久违的家乡长安，她泪如泉涌。然而公主突然记起了自己的使命，便毅然决然地将日月宝镜扔出手去，没想到那宝镜落地时闪出一道金光，变成了青海湖。还有的说是当年东海龙王最小的儿子引来108条湖水汇成这浩瀚的西海，因此他成了西海龙王。还有说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追赶到这里，二郎神非常口渴，就发现了这个神湖。其实青海湖又名库库闹尔，即蒙语青色的海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由祁连山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而成。远远望去，那青海湖就像块大大的青绿的翡翠，映着蓝天，衬着白云，颜色不停地变化着。没有雷声，一场雨不约而至。导游小李不失时机地说了句，这就应了那句诗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迅速地解决了午饭，一同奔向青海湖边。雨早就停了，本来就洁净的天空更加澄澈了，湖水的颜色也更亮了，远远望去那是望不到尽头的。同行的朋友们都拿出相机拍照摄影，一张又一张，似乎要将青海湖的美丽全部收进相机，收进自己的心里。走进青海湖，用双手掬一捧青海湖的水，想要喝上一口。见有游船，不少人又上了游船到湖心游玩一番。青海湖不是一般湖，它就是一片海，一个大大的青色的海。这里还是中国鱼雷发射基地。沿着湖边走上一段落，吹着清凉的湖风，好不惬意，不由得又拿出相机照上几张照片。往回走，参观了一个藏獒基地，各自购买了一些土特产和纪念品。上了回西宁的车，我们没有从原路返回，熟悉的地方肯定没有好的风景。返回的车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沙漠，成片成片的沙，几乎没有一点植被，没有风，但可以感受这片沙被大风肆虐过的痕迹。环保啊，是个永恒的话题。又来到了青海最大的草原金银滩草原，风很大，但没有感受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情，只有几匹马孤单地站在草原上，等着游客用金钱来青睐。正觉得单调，草原上走过两位侠女，长长的银色头发，拿着宝剑，身后跟着摄像机。我们猜想是哪个片组来到这儿拍个镜头，但是错了。正读大学的小晶说，这是在拍动漫图片嘞。我们恍然大悟。有些冷，我们不少人买了杯好牛奶，酸酸的喝着，上了车。不远处是原子城，在这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研制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罗布泊自豪地升起了蘑菇云。同行老郭说，上个世纪60年代曾有片组在这金银滩草原拍摄了个很有名的电影《金银滩》，但就是有这美丽的草原景色，而又因为中国的原子弹研究也在这里，所以这部电影最后被禁演了。草原上没有被禁住的是美丽的爱情。王洛宾先生是著名的情歌王子，曾在这里与美丽的草原姑娘相爱， 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歌曲。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我愿每天他拿着皮鞭不断地轻轻打在我身上。当年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浪漫情歌，使这片名不见经传的草原一夜成名。不少人对这里研究原子弹的事儿有了兴趣，都想着去看一看原子弹博物馆，我们就驱车前往。可惜的是，博物馆就要关门了，我们只得扫兴而归。6月15日，我们的行程主要是前往李家峡水库，感受坎布拉的丹霞地貌。途经尖扎县康阳镇，这里流淌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我们的印象中，黄河的水是天上来，气势磅礴，它的颜色总是黄色的，是一碗水半碗沙的情景。但是这里的黄河既没有印象中的气势磅礴，也没有一碗水半碗沙的景象。这里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几乎没有泥沙。坐在车上远远望去，黄河像一条绿色的带子镶嵌在群山之中。导游小李介绍，这是因为是黄河的上游，河岸植被很好，加之有几座水库起到了净化的作用，所以水质很好。在青海省贵德县，黄河水最清澈。钱其琛先生曾写下了“天下黄河贵德清”几个字，算是给青海的黄河一个活广告了。公路两旁照样是接连不断的高山，没有草原，但也不时的会冒出一小群一小群的羊来，有的钻进了山洞，有的啃着一株瘦弱的小草，有的悠闲得很，正如这里的居民一般，悠闲淡然，并不急匆匆的赶路。我们先是坐船游览李家峡水库。李家峡水库位于青海省尖扎县和化隆县交界处的黄河主流李家峡河谷中段，建有黄河上游水电梯级开发中的第三级大型水电站。电站拦水坝形成的水库面积32平方里，库容量 16.5 亿立方米，为一大型人工湖泊。水库很大，水很清澈。坐着游船看着岸边的高山，你就可以想象那一座一座的高山山头像什么。有时你觉得那座山头就是伟人毛泽东的雕像，有时你也会觉得这座山头像刘胡兰那刚毅的面容，还有的像乌龟，像小猴子，像狮子。那山大多呈红色，有了些丹霞地貌的特征了。解决了午饭问题，我们接着又坐车前往坎布拉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这座公园平均海拔3000多米，旅游车沿着盘山公路向上攀爬，时有峭壁，却总是有惊无险。碧蓝的天空上盘旋着几只鹰，我们知道这里的天空是他们的世界，自由翱翔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又何尝不总是想着成为天空中的雄鹰呢？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也有村庄，村庄的老人孩子都安详地生活着。选择几个地势稍微平坦的平台，照了几张照片，又上了车，向森林公园进发。森林公园到了，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森林，那像东北林海一般的情景当然是没有的，更加不及我们湖北神农架的原始森林了。我们就想，或许相对于青海省其他地方而言，这里肯定能够算得上是一片森林了。这里的山体不少的石头已是一片赭红，这就是所谓的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由陆相红色沙砾岩构成的具有陡峭坡面的各种地貌形态。形成的必要条件是沙砾岩层聚厚，垂直节理发育。因在中国广东省北部仁化县 丹霞山由典型发育而得名。这种地质特征先前在李家峡时我们已见过，听说前往真正的丹霞地带还得有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有胆小的怕坐车走山路就说我们看过了不去了吧，于是旅游车原路返回。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大片大片的丹霞地貌是这一天我的遗憾。坐车返回西宁，进了两个购物店，一是西北窖蚝牛肉店，蚝牛肉确实是青海的特产，味道也不错，到了店去买了些许。二是昆仑玉器店，也够得一二，算作是给家人的纪念。6月16日，我们的主要行程是参观塔尔寺，然后到土族风情园观光。塔尔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西南25公里处的黄忠县城鲁沙尔镇。塔尔寺又名塔儿寺，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藏语称为滚本贤巴林，意思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它坐落在黄忠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坳中，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青海省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尔寺始建于公元1379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占地面积600余亩。寺院建筑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面坡上，殿宇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壮观。位于寺中心的大金瓦殿，绿墙金瓦，灿烂辉煌，是该寺的主建筑。它与小金瓦殿、大经堂、弥勒殿、释迦殿、伊姑殿、文殊菩萨殿、大拉让宫、四大经院、四大经院和酥油花院、跳神五院、活佛府邸、如来八塔、菩提塔、过门塔、石轮塔、僧舍等建筑形成了错落有致、布局严谨、风格独特及汉藏技术于一体的宏伟建筑群。殿内佛像造型生动优美，超然神圣，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绚丽多彩的壁画和色彩绚烂的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寺内还珍藏着许多佛教典籍和历史、文学、哲学、医药、历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每年举行的佛事活动四大法会更是热闹非凡，游人如潮。塔尔寺是青海省和中国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和黄教的圣地，整座寺依山堆砌，蜿蜒起伏，错落有致，气势磅礴。寺内古树参天，佛塔林立，景色壮丽非凡。塔尔寺的酥油花雕塑也是栩栩如生，远近闻名。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罗桑扎巴的诞生地。宗喀巴大师早年学经于夏琼寺，16岁去西藏深造，改革西藏佛教，创立格鲁派，成为一代宗师。传说他诞生以后，从剪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一株白毡檀树，树上十万片叶子，每片上自然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滚本的名称即源于此。宗喀巴去西藏六年后，其母香萨阿切盼儿心切，让人捎去一束白发和一封信，叫宗喀巴回家一物。宗喀巴接信后，为学佛学而决意不凡，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一幅，并写信说，若能在我出生的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与我见面一样。第二年，即明洪武十二年，香萨阿切在信徒们的支持下建塔，取名莲聚塔。此后180年中，此塔虽多次改建维修，但一直未形成寺院。明嘉靖39年， 赶师仁钦宗泽坚赞于塔侧创建净房一座修禅。17年后的万历五年，复于塔之南侧建造弥勒殿，至此塔尔寺初具规模。万历十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第二次来青海，一年春由当地深中昂索从措卡请至塔尔寺。三世达赖向仁钦宗泽坚赞及当地深中、西纳、齐家、龙本、米纳等藏族部落昂索指示扩建塔尔寺，赐赠供奉佛像，并进行各种建寺仪式。从此塔尔寺发展很快，先后建成达赖行宫、三世达赖灵塔殿、九间殿、一孤殿、释迦殿等。经四世达赖指示，万历40年正月正式建立显宗学院，讲经开法，标志着塔尔寺成为格鲁派的正规寺院。寺里的导游小张带着我们进入塔尔寺，进了不少的殿，拜了不少的菩萨，也供了些许香火钱。印象最深的是两尊佛，宗喀巴大师和弥勒佛。藏族的男孩子没有正规的学校去上，他们都会成为阿卡，然后少量人成为喇嘛，极个别成为最高级别的活佛。游客中有不少的外国人，拿起相机，你想要偷拍个外国美女，不想人家还大方一些，摆出了 pose， 让你觉得不自在。这应该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别吧。吃过午饭，一同参观了藏族博物馆，这是和藏医有关的一座博物馆。然后坐车一个多小时到达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自治县，参观土族风情园。土族现有人口24万，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以及民和回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同仁等地。土族是本民族的自称，因地区不同而自称不一，如蒙古尔、察罕蒙古尔、土坤、土户家等都是其自称。对于土族的历史渊源曾有不同的说法，如鲜卑支系吐谷浑人后裔、沙陀突厥后裔以及蒙古族后裔等，现在倾向于吐谷浑后裔之说。据载，吐谷浑于公元40纪初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南部曾建立吐谷浑王国政权，唐初迁至青海东部，后来为吐蕃所并，一分为三，其中一部留在了青海东北部故地，成为土族的先祖。唐中期以后，其族称有所变化，如称之为退魂、土魂、魂等，吐蕃人则称之为霍尔，也是魂的变音。到了元朝，吐谷浑一名方从史籍中消失，代之以西宁州土人。土来源于吐谷浑的土，浑在蒙古语中是人的意思，故元代汉文典籍以此称之。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有多个民族与之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土族。新中国成立后统称土族。土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内部又分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部分民族兼通汉语和藏语。原五本民族文字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汉字和藏文，1979年国家为其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